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2月1号星期四北京时间晚上7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国防部再下订单，添置更多萨德反导拦截弹。俄罗斯关注美国总统川普国情咨文中把中俄两国列为挑战美国价值观的对手。最新全球法治指数报告出炉，中国排名第75。那么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先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资深民主党人在星期三说，这个委员会的共和党人将一份机密的备忘录经过改动之后再递交给白宫，而不是将委员会表决通过的文本上交给白宫。白宫有可能最早在今天，也就是2月1号公开这份备忘录，据称这份文件显示司法部对川普总统有偏见。情报委员会资深民主党议员谢安达在写给委员会主席努涅斯的信中说，民主党人星期三的晚上发现这份备忘录被人做过实质性的修改，但是委员会成员没有能够审阅或批准，因此情况令人深感不安。但是努涅斯的发言人称，递交给白宫的那份备忘录只是经过轻微的改动，民主党人试图转移人们的视线，不去关注这份备忘录所详细描述的错误做法。这份备忘录涉及2016年总统大选之前，美国执法机构向联邦情报监控法庭申请跟踪川普竞选顾问佩吉跟俄罗斯情报人员可能的接触。美国铁路公司 Amtrak 的一列火车在星期三呢，在维吉尼亚州的西南部与一辆运垃圾的卡车相撞，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当时这辆列车上载有多名共和党籍的国会议员。新闻报道说，死者是卡车上的一名成员。媒体称，在列车上没有人受重伤。明尼苏达州国会议员路易斯和其他几个人呢，因伤被送到医院，但是伤势不重。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向出事地点派出了一个调查小组，这类调查可能需要长达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说，调查人员不会揣测事故的原因。这趟专列的乘客是一些共和党籍的国会议员和他们的亲属，他们要到西维吉尼亚州的一处度假地开会。美国总统川普预计星期四会到那里发表讲话。川普星期三在白宫一次路面活动中说，议员们的情况挺好。事故地点呢，就发生在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城外大约20英里处。当时这个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也在列车上，而参议院都市党领袖麦康纳尔不在车上。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继续是新闻。美国国防部再下订单，添置更多萨德反导拦截弹，强化美军应对弹道导弹袭击的能力。导弹防御局日前向军火商洛基马丁追加一笔4亿6000万美元的订单，将目前正在执行的萨德反导拦截弹订单增加到13亿美元。2017年11月，川普政府向国会递交了2018财政年度预算修正方案，其中就有一项21亿美元的导弹防御经费，包括增添50枚新的萨德反导拦截弹。萨德反导系统是一套运载方便、部署快捷的高效反导装置，能够在大气层内外将进入末端飞行的弹道导弹击毁。当朝鲜不断试射弹道导弹，并且继续实施其核项目的时候呢，美国2017年年初在韩国部署了萨德反导系统，这一举动引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应。北京称， 这一反导系统会破坏地区的军事平衡，而美国和韩国认为呢，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为了应对朝鲜核岛威胁的必要措施。此外，五角大楼在1月31号宣布给波音公司一笔价值 65.6 亿美元的合同，用于研发和维护一套扩大规模的地基中段拦截反弹道导弹系统。部署在阿拉斯加的这套反导系统将应对来自朝鲜或者是俄罗斯的洲际弹道导弹威胁。那么在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宣布，国防部信息网络联合部队总部已经获得完全运作能力，称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美军网络司令部属下的国防部信息网络联合部队总部负责保护国防部拥有300万用户和15000个信息网络的基础设施。自从2014年设立以来呢，这个机构一直在建立和提高保护运作国防部信息网络的能力。这个全球性的网络使得美军能够在各个作战领域展开军事行动。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说，国防部信息网络联合部队总部在过去一年中出现了重大的发展，但是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五角大楼还表示，网络司令部属下的133个网络任务分队预计将在今年9月也获得完全作战资质，这意味着他们将在人员配置、行动能力和培训方面都达到要求。白宫还表示，升级后的网络司令部将把网络作战整合到一个指挥系统统一之下，以便节俭时间，作战的指挥和控制。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晚上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国情咨文讲话，表达了他对团结和进步的期望。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赫尔曼报道，在讲话期间，川普将繁荣的美国经济归功于自己，并且要求拨款1.5 万亿美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他还提议为被非法带入美国的年轻移民提供长达12年的路径，成为美国公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的报道。
川普总统讲话没有脱离演讲稿，他高度评价了政府成就，同时对境外威胁表达了强硬姿态。
Around the world we face rogue regimes, terrorist groups.
在世界各地，我们面临流氓政权、恐怖组织和中国与俄罗斯这样的对手，他们挑战我们的利益、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价值观。面对这些危险，我们知道虚弱注定会引向冲突，无与伦比的力量是我们最保险的防御。
Our true and great defense.
试图研制核导弹打击美国及盟友的朝鲜被点名批评，川普说这个政权品行败坏。川普总统呼吁国内实现政治和谐，共同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和移民政策改革。
Tonight, I call upon all of us.
今晚我呼吁我们所有人搁置我们的差异，寻求共同点，为了我们的人民团结起来，这至关重要。
数量空前的反对派议员抵制总统讲话，国会黑人议会小组的成员身穿肯特布制成的衣服，以回应总统最近发表的有关非洲国家的轻蔑言论。在民主党人的官方回应中，川普的名字从未被肯尼迪议员提到。这位议员的祖父的兄弟是美国20世纪最著名的总统之一。
凌霸者的拳头有可能打中，有可能留下伤痕，但是美国历史上他们从来也没有一次也没有比得上团结起来为自己的未来而奋斗的国民的力量和精神。
美国人对第45任总统持有极端分化的意见，这一次的总统讲话不太可能影响太多选民。
我认为他的同僚会喜欢这次演讲，但是总体来讲，我猜他对更大范围的公众起不到预期的效果。我的意思是，它是一个很长的演讲，超过了1小时20分钟，但没有给未来的走向给出真正成熟的想法。这些想法就像是洗衣服时列的清单，没有具体内容。
尽管总统呼吁团结，并宣称他任职总统的第一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美国可以看到乌云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 特别检察官继续调查川普团队在2016年竞选季与俄罗斯的关联，以及总统自己是否涉嫌妨碍司法。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在国情咨文当中把中俄两国列为挑战美国价值观的对手，这引起了俄罗斯的关注。川普总统呼吁提升美国的核武力量，也使未来俄美关系进一步的充满变数。俄罗斯资深国会议员则呼吁跟中国结盟，对抗美国的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发表他任内的首次国情咨文时，提到俄罗斯与中国作为对手，威胁美国的利益、经济和价值观。俄罗斯媒体说，川普总统演讲这番话时也同样提到了流氓国家和恐怖组织。俄罗斯方面还特别注意到川普呼吁增加军费，尤其是更新美国的核武力量。与中美之间拥有密切的经济联系不同，核裁军与遵守冷战时代签订的中短程导弹条约是今天俄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俄罗斯战略分析人士认为，俄美双方现在都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中短程导弹条约，作为核裁军基石的这个条约的未来命运让人堪忧。而川普这次呼吁更新美国的核武器，而核裁军和遵守中短程导弹条约，恰好是今天俄美关系中问题较多的领域，这无疑将使本来已经恶化的双边关系的前景未来会变得更加不可预测。一家俄罗斯互联网媒体说，川普总统在国情咨文中也提到了打击恐怖主义，但阐述这一问题时的腔调非常像俄罗斯总统普京。俄罗斯上月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乔夫认为，川普在国情咨文中把联合国安理会的两个常任理事国俄罗斯与中国同流氓国家和恐怖组织并列在一起，这种做法无法让人接受。他批评美国才对世界构成威胁，华盛顿无法以牺牲俄罗斯与中国利益的做法来解决美国的国内问题。川普总统发表国情咨文的前一天，美国财政部公布了有关对俄罗斯制裁问题的报告，几乎所有俄罗斯权贵阶层都被列入这份报告之中。科萨乔夫呼吁应该组建对抗美国制裁的联盟，中国与印度可成为俄罗斯在这一领域行动的首批伙伴国家。由亲克里姆林宫财阀所控制的帝都传媒说，俄罗斯与中国或组成军事同盟来对抗美国。其他的俄罗斯国际分析人士认为，随着普京总统可能长期执政，俄美关系未来可能会进一步变坏。战略问题学者博伊科说，在普京执政的前几年，俄美关系曾有过一段蜜月期，但随后不断恶化。博伊科说，2001年纽约遭受恐怖攻击之后，俄罗斯曾作为美国的一个最亲近的伙伴支持过美国，但仅3-4年之后，俄美关系就开始变冷，从那时起，双边关系就再也无法升温过。10多年之后，俄美关系已经跌到了最低水平。博伊科说，即使让俄美关系能回到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的水平，现在看来这种希望也非常渺茫。俄罗斯前副总理科赫说，普京集团至今不承认俄罗斯曾经干涉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不会咽下这口气并原谅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则认为，俄美之间的互信目前几乎丧失殆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二晚上的国情咨文演说当中，美国人纷纷发表评论。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他就报道说，美国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应呢，是川普执政一年之后国家出现了分裂。下面是奥沙利文的报道。
一群年轻的共和党人在芝加哥的一家酒吧观看电视转播的川普讲话。 川普讲的都是我想听的，他领导我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他在改革，使我们国家摆脱失灵的政策。
在美国女性选民联盟在洛杉矶举办的一次观看聚会上，一位选民批评川普回避重要问题。
他只字未提环境，他谈的更多的是战争和与战争有关的问题，完全没有讲到和平。
他还说也没谈到妇女权利。芝加哥的一位年轻共和党选民赞扬川普提出了团结的主题，
其中包括让全体美国人都享有更繁荣的经济，以及打击暴力帮派组织成员。
但是一名纽约人对川普把暴力犯罪与某些有暴力倾向的移民联系起来表示不满。
好像是告诉人们这样一个想法，凡是入境者都是某种威胁，而国内的每个人都可能是潜在的受害者。
一位美国第一代移民反对川普限制移民的计划。
至于我对美国的信仰背道而驰。
洛杉矶一位选民担心川普向世界发出了这样的错误讯息。
我们不关心世界其他地方，我们只关心自己，我们是美国优先。
但是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一家酒吧，一位电视观众说，川普宣示了坚定的决心。
我认为那些质疑我们决心的人应该再考虑一下。
他还说，川普讲话令人安心。
我认为对那些想要团结起来的人来说，川普讲话是促进团结的。
但也有美国人说，总统的讲话可能会造成分裂。美国之音奥萨利文，洛杉矶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我们继续关注美国总统川普，在国情咨文当中的一些个论点。那么，川普总统上任之后的首份国情咨文，他演说的题目呢，主题就是建立安全、强大和自豪的美国。不过 ，CNN 等一些美国的媒体却指责川普在他执政的第一年就把亚洲拱手让给中国。那我们也的确看到，近来川普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出现了一些个不断强硬的势头，即去年年底提出印太战略构想，年初呢将中国和俄罗斯一道定位成美国战略竞争对手之后，川普总统在贸易问题上对北京说重话、出重手。他在出席达沃斯论坛期间更是放话美国有可能重返 TPP。 那么过去一年，美中亚太博弈谁占上风？未来的亚太争雄，北京和华盛顿谁又将是最后的赢家？那么在参加 VOA 卫视最新一期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位嘉宾呢，就对上述的问题发表了个人的看法。那么有关中国的部分，川普总统在国情咨文当中说呢，中国和俄罗斯是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对手，这刚才我们也提到过。那么他还说呢，美国将以实力来保卫自己的安全和利益。那么对这个问题，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博士呢，他就认为川普没有打出自己的亚太战略。他说，
我认为这个川普呢，这个经过一年之争以后啊，好不容易才就是个回到了原来的美国的对华战略，在对中国战略上面，他认为就是自己的战略呢，也没有走，我觉得他也没有打出自己的什么战略，在上任一年以来，就是这不过是为反对而反对，把奥巴马的政策都给废了，这样的话，同时也就把原来的亚太政策和对中国政策都废掉了，这样的话呢，他就是实际上是没有自己的战略，现在好不容易就悟到了这样一个战略，还必须保持下去，所以呢，重新打出了这样一个战略。
有媒体认为，川普总统在他执政的一年的时间里，等于是把亚洲拱手让给了北京。那么，对这个说法，杨中美博士他就认为，川普的外交政策给了北京的机会。他说，
他倒不是拱手让给了这个北京，而是北京有机会很站住了这个在亚洲比较困难的这个亚太危机当中呢，站稳了脚，调整了战略战术，然后呢，中国重新得到了一个稳固的机会。我觉得呢，这个是也可以说批判这个川普这个说法也是可以成立的，因为他在这一年里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呢 之前打不出这么有效的牌，也没有具体的战略战术，所以呢，把奥巴马的原来的经济和这个军事政治上的围堵中国的计划呢，全部废掉了以后呢，实际上是中国有了次调整的机会和修正的机会，是实际上是应当说是，这个批评是有几分道理的。
那么在亚洲方面，川普总统提到更多的是朝核问题。纵观川普在安全方面的论述，那么他是如何定位中国？竞争对手是敌还是友？还是有其他什么别的方面的这个观点？那么对此呢，这个在新泽西州的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的社长李伟东先生，他就认为，冷战后冷战时代，中国和美国既是敌人也是朋友。他说：“
我觉得他整个的这个国际战略方面，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战略。这个和他这个反对这个为价值观而战的这样一个意识形态有极大的关系。他意识不到。”他的主要的竞争对手是价值观和制度方面的对手，就是中俄。他只是从一个商人的角度上来衡量这个中国和俄国跟美国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过去的一年他的外交政策总体上是失败的。那么这次国情咨文终于提出来，中俄跟他美国之间是这个不仅是这个贸易啊，这个经济方面的竞争对手，而且呢是价值观方面的竞争对手。这才等于首次的回归一个基本上可以早早就认清的一个美国判断。那么你刚才问到是亦敌是敌是友，我说亦敌亦友，既是敌人也是友人。这是这个21世纪以来全球化以来中美关系上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新特点。原来这个在冷战时期要么是敌人要么是友朋友，后冷战时代或者现在掀起的某种新冷战的这样一个态势，出现了亦敌亦友的一个状况。那么为什么说亦敌亦友，就是中国对美国本来清晰地意识到，你跟我价值观不同，你跟我制度不同，你本质上就是我的敌人，我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的。但是由于全球化，由于贸易，由于文化交流，中国的巨大的人口以及经济利益，这个中国可以跟任何人做朋友，哪怕是敌人。那么敌人这个本色是不会变的，总体上这个是这样一个态势。
那么李伟东先生他还认为呢，美中在过去一年亚洲博弈的过程当中，从中美共治到中美中国主导，中国占了上风。他说，
我们可以从习近平过去一年当中啊，接近两年的时间里面，对这个中美之间关系的表态可以看出来，中国确实是占了上风。那么一年前这个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时候，这个就是海湖庄园会谈的时候，习近平的主调是说，这个跟中国外交部的说法一样，说太平洋足够大，足可以容纳下中美两个大国和平在这里边这个相处。意思就是说，我提倡的是中美共治，就是 G2， 这个是未来这个中国的一个战略目标，也给美国有某种安全感。就是我虽然是世界老二，但是呢我想跟你平等的和平相处，特别是在亚太地区。但是今年中共19大之后，这个表态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说，我们正在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为世界正在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模式。意思就是说，美国已经要退居到世界的边缘上去了。虽然我现在仍然是世界老二，但世界的未来由我来主导。由此可见，中方这样信心满满的表态，而美国亚太战略至今都没有清晰化，可以说为过去的一年美国媒体对川普总统的批评，我是认同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跟中国相关的一些个报道。世界正义工程在1月31号公布了2017到2018全球113个国家法治指数排名。那么在这个排名当中，中国排第75，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6名，台湾不在调查范围内。 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的报道。
位于美国华盛顿的世界正义工程1月31日与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了2017-2018法治指数报告。该机构对113个国家总计超过11万户和3000名专家进行调查访问，通过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无腐败、公开政府、基本权利、秩序安全、法规执行、民事司法与刑事司法八个项目，以贴近民众生活的角度来衡量受调查国家的法治情形。北欧国家丹麦拔得头筹，而委内瑞拉则敬陪末座。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受调查者当中，中国全球排名上升了5名，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持在第16名，而菲律宾则是排名下滑最严重的，比去年掉了18名。菲律宾询问者日报编辑约翰内里在发表会上表示，中国对菲律宾起到关键的影响作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也与中国政府保持良好关系。但内里认为，举例来说，中国不尊重南海仲裁法庭裁判，对区域传递了讯息，如果不符合我们的最佳利益，我们就不会遵守法治，那是问题所在。他对美国之音补充说，菲律宾公民对于中非两国政府关系的紧密性没有受到严格检视而感到担忧。内里说，
总体来说，中国对菲律宾法治情况的影响是负面的。
世界正义工程组织研究总监亚雷汉德罗·庞塞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在无腐败和秩序与安全这两个项目得分比其他项目高，而在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以及基本权利这两个项目中得分偏低，在东亚与太平洋地区15个受调查国家中排名第14。庞塞也对美国之音解释，法治指数研究会与中国等113个受调查国家当地的组织合作进行调查，因为调查报告研究资源有限，台湾不在法治指标调查研究范围之内。他说，
我们首先包含的国家是根据人口、收入水平等等，我们没有包含台湾，这是因为我们的资源有限，最终我们希望可能包含到世界上所有国家。
报告还指出，各指数与先前分数相比，降得最多的是基本权利。全世界113个国家中，有71个国家的该项目评分下滑，其次是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有64个国家评分下滑。另外，法治指数总分下降的国家比例是 34%， 而提升的比例是 29%，这是个令人感到不安的趋势。其余37%的国家分数与2016年一样。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几天前，美国之音一篇关于推特水军的报道曝光了一个冒充流亡德国的作家廖义武的假账号，之后这个账号换了头像，删除了大部分的推文，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溪水。与此同时，有推特用户说已经向推特公司举报了这个账号，如今这个假账号已经不复存在。社交媒体平台假账号充斥，已经成为美国政界、学界媒体关注的焦点。那么这些假账号还能活多久？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充斥社交媒体的假账号现已成为美国政界、学界媒体关注的焦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俄罗斯通过新媒体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指称开始得到严肃对待。星期二，在华盛顿颇具影响力的智库新美国基金会的研讨会上，来自加州的美国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刘云平说，
很多美国人，包括我自己，对俄罗斯2016年的行为都感到猝不及防，不过现在我们知道他们做了什么。
刘云平议员说，人们的意识提高了，当一条推文摆在他们眼前时，他们知道其背后可能是一个俄罗斯机器人。人们意识到一个人在网上所称的身份可能和他的真实身份不一样。美国网络杂志 Slate 的记者阿普尔·格拉瑟说，
我们直到现在才开始担心这些机器人账号。很多年以来，互联网用户对这些可憎的账号照单全收，忍受这些网上杂音就像忍受路边的垃圾一样。
上周六，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重磅调查报道，披露了美国一家名叫德瓦米的公司如何通过兜售社交媒体上的假粉丝获取成千上百万美元的利润。《纽约时报》发现，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也是德瓦米公司20多万客户中的一员。新华社的一名编辑向该公司购买了10万个粉丝及一些推特转发。《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在推特上透露，这名编辑名叫张永清，他使用一个在中国大陆被禁的 Gmail 地址，电话号码63071114是新华社在北京的总机。尽管推特和脸书等社交媒体平台被中国政府屏蔽，但这并不妨碍当局将其作为对外宣传的平台。中国几大国营媒体在这些平台上都设有账户。中央电视台的英文脸书页面显示，有4700多万人为其点赞，其中是否或者有多少水军还不得而知。自去年底以来，德国和瑞士的情报部门先后证实，中国特工有系统地通过虚假社交媒体账户招募线人、引诱学者、政策制定者等出卖情报，免费前往中国出席会议和旅行。如今，美国各界也基本达成共识，这些假账号、伪信息对被美国视为基石的言论自由和民主构成挑战。新美国基金会研究员、前脸书隐私和公共政策顾问迪帕延·葛什认为，美国有庞大的监管机构来制约传统媒体，但是这些法律机构都管不到互联网，需要通过立法来填补这一空白。
我们的政府有很多追赶的工作要做，我认为大体上说，监管会到来，全球都将加强监管，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国会山上的人会重视这个问题。
1月1日，德国开始严格执行网上仇恨言论法。根据该法，推特、脸书、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如果不能在24小时内删除网上的仇恨言论和假新闻，就可能面临高达5000万欧元的罚款。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继续是跟中国相关的报道。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星期三在飞赴中国访问的专机上，他就表示星期四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时会提出有关香港人权被侵犯等近期引发外界关注的问题。那么在那之前呢，欧盟星期二就发表声明，批评香港选举主任基于香港众志候选人周庭的政治联系而禁止他参加立法会补选，并且得到港府的支持。欧盟的声明认为，这可能损害香港作为自由和开放社会的国际声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民主自决派候选人周庭遭港府政治筛选而被剥夺参选资格的事件持续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据报道，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星期三抵达武汉，展开任内首次为期3天的访华行程。而特蕾莎梅在专机上表示，会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有关香港人权被侵犯等近期引发外界关注的问题，重申一国两制对香港的未来十分重要。此前，香港主权移交前最后一位港督彭定康在星期一送达的信函中，敦促将访华的特蕾莎梅应该向北京表达对香港目前的政治情况的关注，以及中英联合声明及一国两制仍然有效。彭定康在和自由民主党国会议员阿什共同撰写的信中表示，香港在1997年回归时获得承诺的基本自由、人权状况以及高度自治正遭受威胁。此外，欧盟发言人星期二发表声明，指港府因政治理念阻止香港众志的周庭参选立法会补选， 贬损香港作为自由和开放社会的国际形象。声明强调，保障港人公民和政治权利是落实一国两制的重要部分，因政治理念禁止参选人参选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保障的选举不受不合理限制的权利抵触。该公约在香港的实施受香港人权法案的确保。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从2014年人大限制和筛选特首候选人的831框架引爆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到利用人大释法取消六位非建制派议员的议席，到近日在剥夺香港众志周庭的参选权，这些对港人民主权利的限制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国际社会对香港一国两制的信心，但令人担忧的是北京应对的方式却自恃财大气粗，置之不理。他说，
我们清楚地看到呢，国际社会对香港不遵守法治精神做事呢有很大的担心，但是呢我们看到呢北京政府呢就是说我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北京政府不是不明白，他是从一个非常财大气粗这样子的角度呢，就是说我还是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呢，行行这个打压的作用。那结果呢，你呢看到香港很多人呢都感到非常担心，也出现了这个所谓移民潮啦这样子的情况。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在北京回应欧盟声明时表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坚决反对任何外国政府、机构和个人干涉香港事务。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不点名反驳欧盟，指如果某一政治意识形态明显有事实依据是违反基本法、不符合一国两制精神，更严重的是鼓吹港独或自治，或港独及地方自治是一个可以选择的方案，这就不够符合法律要求。他称，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要依法才能享有。另外，在参选九龙西立法会议席补选的曾被取消议员资格的民主派的姚松炎，在报名周一截止前最后一刻获得资格确认后，被视为周庭替补的参加港岛补选的前民主党成员欧诺轩到周三晚间仍未获得参选资格确认。多位民主派议员星期三下午手持反对无理 DQ 的标语，在政府总部公民广场外就欧诺轩仍未获确认参选资格问题抗议，呼吁政府尽快确认并反对取消任何人的参选资格。此外，被视为本土派的已报名参选新界东补选的刘盈矿，周三傍晚6:30左右收到选举主任电邮通知，指提名无效。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不会改变现有的阿富汗战略。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的报道。
在塔利班表示对袭击阿富汗平民负责后，川普总统周一表示，美国不愿意与这个激进组织对话。
无辜的平民被杀，炸弹在孩子在家庭中爆炸，阿富汗到处都是杀戮，我们不愿意与塔利班对话。
一天后，美国副国务卿约翰·沙利文向阿富汗政府重申美国对这个饱受战火侵蚀国家的承诺。
总统并没有宣布政策的改变，因为我们的政策有前提。总统是在回应我们过去几周看到的恐怖分子对平民的杀戮，而在这种局面下，我们会继续对阿富汗伙伴的支持。如果塔利班愿意到谈判桌前来协商和平解决冲突的方案，我们的政策仍然有效。
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的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说，阿富汗政府现在被迫要在战场上而不是谈判桌前寻找答案。
最近，塔利班在喀布尔和其他省份的罪行跨越了红线。阿富汗政府应人民、宗教领袖和政治家的要求，要探寻我们抗击恐怖分子的途径。
一些分析人士说，尽管过去16年美国一直在阿富汗有军事存在，但是并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成绩。
We're not going to negotiate. We're just going to fight our way through this.
我们不会谈判，我们只会通过战争来解决这个问题。不幸的是，我们已经试了很多年，但这并不奏效，很难通过杀戮来结束叛乱。
周二，一名塔利班发言人指责美国在延长对阿富汗的占领，并说川普和他散布战争的支持者应当知道塔利班将会以相同的方式，而不是玫瑰来回应这种行为。美国之音塞内国务院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日前就美国是否准备好应对未来战争这个问题举行听证。与会专家指出，跟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战争虽然很遥远，但是越来越真切，而这将是美军面临的最大危险。问题是美军还没有做好准备。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对这场听证会的介绍。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会举行这样的一场听证会，是不是议员们对于美军现在的备战能力感到担忧？
关于这一点的话，我们首先来请听一下这个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叫麦克索恩伯里他的一番话。
马蒂斯部长在作证时说，美军在各个战争领域的优势已经受到侵蚀，不管将来我们会遇到什么，这是一个现实。
马蒂斯呢，在一月份公布国防战略的时候呢，他也说过同样的这句话，但是在国防战略和那个12月份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当中呢，中国和俄罗斯被列为美国的最大挑战。那么今天的这场听证会呢，实际上是也是围绕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就是说来展开的。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国会议员问的是就是说美国军队的备战能力，但是这个与会专家都是在答，就是说美国军队与中国和俄罗斯如果是有交战的话，美国军队的备战能力。所以这个呢，整个就是围绕这两个国家的这个应对来进行的。
所以已经是以中国和俄罗斯为假想敌展开的这样的一场讨论哈。那如果美中开战的话，会从哪里开始，以什么样的方式开始？
那这个问题呢，就是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总裁托马斯麦肯他在作战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解释，他就说其实我们并不是因为国家战略或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和俄罗斯当成最大的这个挑战来说，而是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他们作为专家的这个观察也是觉得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的威胁，或者中国和俄罗斯将来要陷入大国战争的这种风险呢是越来越强。然后呢，他在作证的时候设想了就美国与中国因为台湾问题陷入这个战争的一个局面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来听他说一下。
Such a war could very well begin with massive. 这样的一场战争非常有可能以大规模精确定位导弹袭击开始，他们不仅会袭击台湾的军事设施，也会袭击美国在地区的军事设施，可能包括在日本和关岛的设施。面对这样的袭击，美国及其盟友准备的到底怎么样？
那个麦肯说，这样的打击呢，给美军在太平洋，特别是那个空军和海军造成的影响是特别巨大的。而且在国际水域当中，如果中国的这个潜艇，就是巡航导弹潜艇，如果在国际水域当中，他们有可能对美国的本土产生影响。那么他们觉得，就与会的专家觉得呢，在西太平洋，美中在西太平洋就是说爆发这种冲突的可能性是最大的。然后在国会作证的另外一位专家，他是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叫保罗沙雷，他就说那个美国现在在西太平洋投射影响力的这个能力呢越来越下降，那而且中国呢与此相反，就是说中国它在那个地方就越来越有数百枚巡航导弹，并且还有1000多枚的这个弹道导弹，所以呢它这样的一个军事能力对美国呢这个军事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和航空母舰形成了一个威胁。然后他也提到在欧洲说那个俄罗斯也是在对精确打击还有那个电子包括航空 这些方面呢都进行了巨大的投入，那么美国在欧洲的这个影响力呢也在减弱。
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是说过，美军现在的相对优势虽然在减小，但是依然是非常的强大的哈，美军。那么如果美中在西太平洋交战像这些专家所预计的这样，或者说是美俄交战的话，那么美军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是他们最大的担忧就是一个就是说不对称，就是说军力的不对称。那么这个作证的另外一个专家呢，他就这么解释说，他说我觉得最大的是军力不对称的问题，说我们谈到中国和俄罗斯的时候呢，就是说他们两个国家是区域的这个在都要跟他们作战，都要是到当地去作战的情况。那么对这两个国家来说，他们拥有天时和地利，可能甚至在美国要派出军队对他们要做出反应的时候，他们可能就已经有能力，就是说读取了他们想要读取的东西。他说这两个国家跟伊拉克甚至跟朝鲜比的话，就是说能力要大太多了。所以这是就是说美国和中国如果在西太平洋地区爆发战争的话，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他说美国还有义务维持那个全球的这个安全，但是那个中国和俄罗斯不需要，所以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说美国的军力是会被分散的。
是，这是中俄的优势。那么中俄的弱点是什么呢？
中俄的弱点他们谈到最大的一个弱点就是在软实力方面，就是说中俄的这个政权，他觉得这样是中俄长期执政在国内有这样的一个合法性的问题，然后呢他们面临的国内的这个动荡可能会出现的国内安全问题。然后同时呢两个国家虽然说他们基本上是专注一个区域战争，但是两个国家他们有没有能力打同时打两场战争，那也是对他们是一个挑战。然后他还提到就是说中国和俄罗斯跟周围的邻国都有这个领土争端，而且邻国对他们并不是很友好，跟美国不太一样。对，
是我们刚才说到是与会的专家的意见，那么这次参加听证会的议员们最关心的话题有哪些？
议员们基本上就把需要关心的话题都谈到了。他们谈到了什么呢？就包括就是说美军的军事能力到底是什么样子，刚才也说了，那么俄罗斯的军力，中国的海军是什么样子，中国的科技能力，那么中俄的这个政治和心理战到底是怎样打的，那么中美国军队的教育，我们如何加强美国的国防建设等等，所有的方面都包罗万象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提出了一项移民规划，为近200万无证移民提供成为美国公民的渠道。那么这个规划呢，在国会山推动并不顺利，一个星期前移民政策陷入僵局，导致政府短暂关门，现在距离另一次可能的关门仅剩下几个工作日了，那么留给国会两党议员的这个时间已经不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长达数千英里的边境线，100多万年轻的无证移民，却只有几天时间来解决这个美国最艰难的政治争论之一。
许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谈论移民，从来没有做成任何事。我们将解决一些事，我们希望如此。
川普的首次国情咨文讲话将为他提供这一年里最大的一个舞台，在国会面前表明自己的观点。我们的框架规划包括四大支柱：边境安全，包括建墙、DACA卡合法化、结束非核心家庭的链式移民、撤销签证抽签、向择优移民制度转变。白宫的提案为180万符合同年底美暂缓遣返 DACA 计划的无证移民提供了成为美国公民的路径。这项提案星期天受到一名在谈判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参议员的拥护。
总统的提案为180万梦想生提供了一条成为公民的路径，这是向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它值得获得资金担保来保障与建墙有关的事物，不只是一堵墙。链式移民以及将合法移民减半会导致许多问题。
这项提案受到了来自两党的批评，一些共和党众议员表示他们感到失望，因为这条成为公民的道路会被川普的支持者视为特赦。
还不清楚他能否得到投票，即使是在众议院的共和党会议中获得通过。
国会的民主党人炮轰白宫，称这项计划无耻且不能代表美国价值。众议院少数派领袖南希·佩洛西表示，这个计划是让美国再次白人化的运动。共和党领导人反驳佩洛西，称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玩党派游戏了。
我们的2月8日截止日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必须继续严肃有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选我们来立法，而不是相互攻击，而且要解决奥巴马总统在移民事务方面非法建立的打卡项目和其他问题。我要催促我的民主党同事们进行严肃真挚的讨论，搁置党派间为选举加分的争斗。
白宫有时会在移民问题上提供不明确的前进方向，这项计划可能难以在国会山获得通过。
要达成某种移民协议，并不真的需要经过如此艰难的过程。
国会必须在下星期四之前达成一项协议，才能避免政府再次关门。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石龙。今年是中国两部与非政府组织相关法律实施的周年，在纽约两个关注中国 NGO 的组织以此为契机，日前呢举行了2018年中国 NGO 状况的讨论会。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连线报道。
今年是中国的慈善法和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管理活动管理法分别实施两周年和一周年。在纽约的亚洲协会中餐馆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呢，昨天晚上举行了展望2018年中国公民社会的讨论会。与会的两位学者将中国的 NGO 分为服务型和呼吁型两类。他们在谈到这两部法律对中国和外国的 NGO 的影响的时候，都认为服务型的 NGO 在中国将会有很大的发展，而以改变政策为目标的呼吁型的 NGO 在中国的处境会非常艰难，尤其是难以获得筹款。但是他们都对 NGO 在中国的长远的前景表示乐观。我们来听听他们两个人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短期内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们把服务型 NGO 看成是第三部门，那么我认为这个服务型的 NGO 在中国将会得到巨大的社会支持。如果你认为的公民社会是批判性反思和呼吁参与的 NGO， 那么我认为短期内会受到严重的制约。如果你从较长远看的话，我不认为会一直是那样。因此我认为，如果你从长期看，中国社会有了一个基础，一个之前不存在的自治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基础，他们一旦开始就不可能把他们清除干净。你可以限制它，你可以把它推回去，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区分2018年我们期待什么这个标题。今年可能有点昏暗，而我们可能在更长的时间看到不一样的情况。
现在肯定不是 NGO 的最好时光，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但我不认为现在是最坏的时光。这我不确定，由于这两部法律，尽管是呼吁型的 NGO， 他们会首先求生存，他们会分析现在的工作项目，选择其中一个领域先去政府注册，这样他们就可以有灵活的空间去筹款。
他们发言之后我做了一个简短的评论，那我说我是来自中国的学者跟人权律师，在2003年和许志勇他们一起成立了公盟。那公盟在2009年就被取缔被关闭了，但是到了习近平上台之后，志勇和其他很多公盟的活跃人士都被抓被判刑。那习近平上台之后，这5年来不但是对维权律师维权人士进行大规模的抓捕，而且对整个的这个公民社会进行全面的镇压，包括家庭教会，包括互联网，大学，记者，还有这个社交媒体，所有的这种公民社会还有 NGO。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滕彪的讲话呢，是我对他事后进行的采访。那么在这个昨天的会议的提问环节的最后，滕彪呢，他作为这个流亡海外的中国人权律师、法学的学者，他呢这个点出了中国这个 NGO 现在困境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但是呢，不论是会议的主持人还是两位学者，在一个多小时的讨论当中呢，都小心翼翼地回避了对中国呼吁型 NGO 困境所造成的原因呢来进行分析。那么滕彪最后呢，还对2018年中国的 NGO 的前景做出了与上面两位学者不同的分析。 他认为这两部法律和一些新出台的法律的措施，再加上过去五年当局对民间社会的全面持续的镇压，2018年中国的 NGO 面临的将会是一种持续的镇压的趋势。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而会有更多的维权人士被抓，更多的 NGO 被关闭，然后会有更严厉的针对民间社会的一些政策出台，对互联网的这种管制也会比以前更加严密。
滕彪认为说，对整个中国公民社会贡献最大的是敢于挑战政府违法行为的对抗型的，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呼吁型的 NGO。 那么他说，从习近平这几年的做法来看呢，这种对抗型的机构在中国几乎是没有存在的空间了。滕彪表示，即便是服务型的民间机构，在中国也有一些已经被取缔，像丽人图书馆和一些劳工组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由孙成编辑，张燕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先两个小时之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副国务卿沙利文在近期访问巴格达时表示，美国致力于扩展与伊拉克的经贸和文化伙伴关系。副国务卿为伊拉克人民和安全部队取得的成就向他们表示了祝贺。有许多伊拉克民众和安全部队成员在打击伊斯兰国以及解放他们的国土时牺牲。伊斯兰国及其意识形态仍然是伊拉克的敌人，这也是伊拉克人民和由74个成员国组成的全球联盟将持续把重点放在清除这一威胁上的原因。沙利文副国务卿强调，团结是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及其他极端组织的最佳武器。他着重谈到了伊拉克政府与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持续进行对话的需要。美国支持一个联邦制的繁荣统一民主的伊拉克，一个符合所有伊拉克人民渴望的伊拉克。美国致力于协助遭受伊斯兰国暴行的受害者提升宗教自由，保护宗教多样性和多元化。由美国资助的合作伙伴已经从安巴尔省和尼尼微省清除了42000多千克的炸药，从中可见美国做出这一坚定承诺的一个例证。自2014年以来，美国还提供了超过17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为那些因伊斯兰国肆虐而流离失所的伊拉克民众提供基本的生活所需。此外，美方还拿出一笔1亿9000多万美元的资金，用于支持由联合国发展项目管理的稳定工程，使300多万伊拉克民众返回家园。然而，为了保卫全国的持续稳定，伊拉克必须进行重建。获得持久成功的唯一途径就是鼓励私营部门投资与发展。这也是美国大力支持2月份在科威特主办重建会议的原因。美国还支持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依照伊拉克宪法于5月12日举行选举的决定。沙利文副国务卿说，所有伊拉克人民必须要知道，那个他们创造并为之奋战的国家将维护他们的权利。团结起来，我们的政府和人民能够克服眼前的挑战，争取到一个独立自主、稳定、统一以及民主的伊拉克，一个孕育所有人渴望的伊拉克。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